一大堆这种，社会上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啊。为什么有人会拿枪来把人这个就无缘无故就把人这个打死啊？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学校啊，有人就这样进去把一些无辜的孩子就打死，这个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觉得哇，怎么会变这样？然后又看到，前几个星期我也讲到这个。看到这个伊斯兰国 IS 哈，或 ISIS 哈，他们的一些暴行哈，然后也看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哈。现在这个生活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盼望哈？那神告诉我们，在末后有盼望。我赐给你们是平安一年，不是降灾祸一年。可是呢，在这个地上，你们还是有一些困难要去经历哈。那么这个困难，神会帮助哈。所以耶和华帮助啊，他的应许一定要应验，但是神会兴起他的仆人来帮助哈。那我们上次也看到耶利米哀歌，他说到哈，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哈。所以神是公义，神是也是慈爱的神哈，他不是只有公义。所以以色列百姓虽然悖逆了，他要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所做错的，所以做错了以后要怎么样，要悔改，悔改以后神就会带来新的一个盼望给他，他也是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他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你从这个耶和华帮助这个字就知道神差派以斯拉来帮助他们在那个被掳的时代这段人。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八章一到十八节。那不是以尼西米记哈。那为什么你是不是讲以斯拉突然又跳到尼西米啊？事实上呢，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都是以斯拉写的啊。那么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啊，都是在讲到尼西米跟以斯拉的一个同工，他们怎么在当地来帮助人哈。那这个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的一个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话有一些认识哈。那么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哈，虽然长了一点点哈，但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读哈。我们今天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你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你可以对尼西米记第八章呢能够更大的熟悉哈。来，我们一起请。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广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能明白的男女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纳亚、乌利亚、希勒加、何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伊利他、亚萨利亚、耶沙巴、哈纳、比莱纳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日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松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各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以法莲门的宽阔搭棚，从鲁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我们顺带也第九章一到三节再读一下。这月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逾越，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和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一天的四分之一是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六个小时在做什么？站在自己的地方念神的律法书，然后又四分之一呢，在认罪敬拜耶和华和他们的神。好，你看到在以斯拉之前，他说到，其实他们进了迦南地，不是从以斯拉带他们进去，他们之前是摩西进不去，对不对？约书亚带他们进去。可约书亚进去以后，他说这个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为什么没有这样行？其实这个众人一起敬拜神，一起聆听上帝的话，一起在那里有人读圣经以后呢，然后回应，然后敬拜神，然后祷告，然后悔改，所以有这个是一个非常破一个时代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现在你去看到犹太人，你们如果去看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会叫做什么什么 Temple of Israel 或是什么什么名字。现在在全麻州各地，我上次听他们做一个统计，在麻州的这个犹太人至少有25万人，至少25万的犹太人啊，这光在麻州 Boston area 不是只有全麻州，是 Boston area 至少就25万的犹太人。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他们的这个日期所以 OK 我跳太快了所以以撒跟尼西米他们就开始去宣读这个律法那么他们宣读律法的这个之前的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圣殿已经修建完成了那6月25日已经完成了，那么7月初一是犹太人的新年那么尼西米安顿了这个百姓，让百姓在那里快乐的过年所以犹太人的新年 你知道犹太人新年跟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新年是所谓的也是 New Year， 对不对？我们是农历的啊，犹太人过农历的啊，他们也是过这个高按着月亮的这个历法来过的这个节气啊，但是他们的啊，对，所以礼拜四啊，昨天是他们的新年啊，昨天是他们新年，所以我们今天是他们的七月初二啊，所以到了那天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啊，所以他那个啊读这个律法的时间和地点，他们从七月的开始啊，然后从早晨到晌午啊，都是一起在读，而且他们读的那个地方是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啊。那我们待会来看哈，它时间是七月初一哈，吹角节，那么也就是他们的新年哈。如果你们看那个Boston.com 哈，他们说哦，昨天是这个叫做 Rosh Hashanah 啊，再隔几天就是他们的这个七月初十哈，直接另外这个Yom Kippur 哈，所以这是他们的犹太节期，所以你看了学校孩子啊，有时候他们突然今天我不晓得我们这边的小学有没有停上课哈，有一些地方有停上课，有吗 ？Acton 昨天没上课啊，对，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新年啊，他们的新年就是吹角节哈，所以他们也所以你看哈，这是在 Boston.com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吹这个角哈，他们都戴这个帽子，他们吹这个角，所以是他们的过新年，他们过新年就是庆祝哈啊，他们的。所以这几天都是他们的这个像我们一样，我们从中国人从初一一直庆祝到这个我们过元宵节，对不对？他们从初一一直过到这个祝棚节哈，祝棚节结束是21日，他们有三个星期在过这个过这个他们的很大的一个节气啊。好，那么你看看哈，他对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祝棚节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再看祝棚节哈，所以它的地点是这个水门，这个水门是一个宽阔处，适合所有人在那个地方聚集哈。那么所以我们有时候挑选一个敬拜的地方也是很重要哈，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到哈。所以你看美国人他们盖这个堂的时候，每个堂一盖好的时候，那个敬拜的中心就在那里盖好，让所有人可以进到那个堂来敬拜神哈。那么这个也是从以撒这个时候开始的哈。那么参与的人呢，他们是希望能够所有的人哈，听了能明白的男男女女会众面前哈，然后众民来侧耳来听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么他们的参与的人哈，如果是在圣殿，为什么不在圣殿？圣殿不是盖好了吗？为什么跑到水门宽阔之处哈？因为圣殿只有洁净的人可以进去，而且只有男人可以真正进去到那个男院，女院还在外头。那么还有很多。其他人是不能进去，但水门不是圣殿，所以呢，男女老少洁净不洁净都可以参加哈。这不是说不洁净的人不重要，而是他们所谓洁净不洁净哈，他有他们很多的礼仪，所以他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水门哈的地方去聚集哈。那么到了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以斯拉就站在众民之前，把这个律法书展开来，他一展开来，众民就站起来哈。我也是去参加他们犹太人的会堂，有一种犹太人会堂是他们是信耶稣的啊，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那么犹太人会堂他们的敬拜大概有两个半小时，那么之前都照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所有的这个礼仪啊，然后之后才来敬拜，就是当然他们以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跟其他的犹太人会堂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他们敬拜时间非常的长，所以他们会把那个摩西的那个律法书一展开来，然后所以大家就站起来，一展开来就站起来，然后就跪下来在那里，然后他们一读，他们就是这样一直点在那里，就是台上的这个他们的长老或者是什么在读律法书的时候，他们有很长一段在读律法书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头好像有时候我们就读圣经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有时候我们就是解经，那我们讲道也是一种解经，但是呢事实上读圣经很重要，公开场合一起读圣经很重要，因为把神的话宣扬出来，这是一个 proclaim， 所以众民就站起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众民是一个敬畏神。以撒的这个站立的姿势宣读神的话，表明的是一个恭敬的态度，那么百姓显示出一个肃立敬畏的一个态度。那么到了第六节，以撒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说阿们阿们，就低头念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敬拜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他们的敬拜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敬拜，我们现在敬拜是从他们这里头慢慢衍生出来，百姓有举手，有敬拜信靠顺服的意思，那么言语有阿们阿们是同意，阿们我们说文言的话就是诚心所愿，你说的我愿意跟你诚心所愿。所以我们有人在祷台上有人祷告你说阿们的时候，就是你所祷告也是我所愿意的。OK， 所以这个是诚心所愿，就是一个比较文言的说法，意思就是说 I agree, I echo you, OK， 我同意你所说的，你所说的也是我的祷告啊。所以有人在祷告时我们说阿们的意思就是你所祷告的也是我的祷告啊，就是同意的意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谦恭啊，我们看到百姓低头面伏于地表达那个对上帝的敬拜谦卑诚心啊。那么到第七节第八节哈，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时，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除了读以外，那么他也要解明哈，所以他教导解明哈，那么清清楚楚的念，这个清清楚楚的念呢，要很重要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也要清清楚楚的念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聚会已经不太带圣经了哈。请问有带圣经的举手一下，好，放下。我们大概有一半人会带，有一半人不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这个 mobile device 上面都有圣经哈，所以可以看哈。那么事实上，不是说哪一种 technology 才是好的啊，或者是不好的啊，就是说带这个 mobile device 不好，你要带圣经哈。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可以让你专心敬拜神，那个是最好的哈。如果说mobile device 会让你分心的话，那就不建议你带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很专心的看到 mobile device 有个什么 message， 有个什么 WeChat， 有个什么 email， 嘣嘣嘣，你都不看的话，那你就带来哈。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在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你的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做一些调查哈，就是说现在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中国人教会是美国人教会，我们会众当中有这个 mobile device 的比例已经超过五成了。所以你要会众说你不准把这个 mobile device 打开来，现在也不太可能。很多时候，但你一打开的时候，到底你在那边滑是在读圣经，还是你在看 email， 还是在读一个 message， 不是很清楚了啊。所以那唯有你自己要敬拜神，你要专心在上帝面前，所以非常重要。那你要清楚的读使人能够明白齁，这个是我们一个敬拜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齁。讲明意思齁，也要解释齁，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要解释，也要人能够使人的这个悟性也可以明白齁。所以百姓怎么样回应齁，到第九节的时候呢，百姓就听到了以斯拉跟这个尼西米，特别是以斯拉的一个教导以后呢，他们就哭泣齁。但是他们也对这个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哈。那个百姓为什么哭泣？一方面他们很久没有这样众人一起敬拜神。你知道当众人一起诚心敬拜神的时候，人的心会被神感动，会看到自己的罪，会想要在神面前悔改，会想到很多为什么我们当时本来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有所罗门盖的是圣殿，然后我们被掳了70年，现在回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光景不如从前。那么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的敬拜，原来我们可以不用经过这么大的苦难，我们以前的日子多好啊！但是我们以前不懂，所以他们知道现在回来第二次神再次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们一种感恩，一种悔改，一种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们亏欠了神，这种心态啊，所以百姓哭泣。但是他们教导这个百姓说不要哭泣，不要忧愁哈，反而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吃哈。我看这个可能是一个 他们是在旁边是预备了 buffet 哈，就是说有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哈，然后叫他们不要忧愁哈。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个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是都预备很丰盛的哈。我看他有一个叫做那个，就是他一定要吃那个 organic 的那个apple 哈，然后沾那个蜂蜜，对不对？哎，刚谁说的？对，我看他们在吃那个哈，就是他们吃的虽然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丰盛哈，各式各样的苹果哈，沾蜂蜜吃哈，是他们的一个吃肥美喝甘甜的哈。好，那么律法书就宣读了哈，百姓欢庆这个新年的这个吹角节哈，他们就饥渴沐浴，领受真理，遵行真理，然后要领受一个预备一波的属灵的大复兴哈。那么他们这个听到真理以后，他们也想要积极追求真理哈，所以他们就带出第二波的这个复兴，就是要去守这个祝棚节哈。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守哈。你知道守这个字，那个英文字叫什么字？叫 observe 呢？一方面 observe， 你看这个英文字哦，它有好几个意思，一个是遵守，就是我遵行；另外一个就是观察，我看到那个是 observe。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去仔细去想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常常去想，而且去观察，而且去希望可以去遵行，那么这个。就从中间可以有一些反省哈，省思哈，这个很重要哈。那么也是属灵的一个复兴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当你去 observe 一个节期的时候，那么这个节期哈，祝棚节里头就主要的这个教导在摩西五经当中，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哈，生命记都有讲到哈。那么七月节啊，祝棚要祝棚七日哈。那么祝棚本来是一个也是收藏节，他们是一个丰收，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节期对不对？这个节期是一个丰收的一个节期，通常是经过夏天的一个丰收的节期，他们用树枝搭棚，那么是拿树枝来庆祝，欢乐的一个庆祝，所有人都一起庆祝，男女老少、寄居、寡妇、这个孤儿都愿意一起来庆祝。那么以色列诵读这个律法书，所以他们每逢七年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就诵读律法书。那么第八日守这个筵宿会，那么守节七日，一共要七天。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祝棚节的一个教导哈。那我们很快的把利未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稍微读一下哈，没有很长，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哈。来，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宿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OK， 好，再来，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献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公务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以外。所以有一些献祭，这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是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好，最后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要纪念？因为他们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是住帐篷的日子。那么这住帐篷的日子，当神把他们从那个 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纪念他这个以前的这个愁苦的日子当中，所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他也是一个丰收庆祝丰收啊，收藏收也是叫收藏节啊，收藏产物啊，那么纪念他们出埃及，神在旷野眷顾他们，住在帐篷里啊，祝棚节和逾越节、五旬节啊，称为以色列三大的重要节庆啊，那么他们必须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这是以前他们，你常常看到以色列百姓的他们都要，耶稣也是啊，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哈，去过逾越节哈、祝棚节还有五旬节哈。好，那么圣殿跟这个圣城重新的修复以后呢，透过以斯拉跟尼希米，就是复兴带来哈。那么这复兴属灵的复兴带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原则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就是认识神的律法哈，要教导、要学习、要宣告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律法的生活的应用，生活应用就是事实上你看到他们不是常常只有忧苦啊，但是也要忧苦啊，你读的时候呢要能够悔改啊，所以有一段忧苦，但是他也要让他们也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我想这个在新约当中讲得很清楚啊，让我们从旧约的这个守节当中到新约的这个应用当中，我们就看见了神的恩典啊，事实上贯穿了旧约跟新约哈，然后每日宣读神的律法，每日的灵修读经祷告哈，你可能没办法在每日在教会能够读，但是你自己可以宣读哈。团队的配搭哈，传道人、长子同工的配搭，我们看到以斯拉配搭尼希米哈，还有很多的刚刚有他有好几个这个同工哈，左边几个人，右边几个人，还有利未人一起来服侍神哈，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搭哈。那么另外我想before 我们离开之前，我们要看一下上帝施恩的手的帮助啊。我们上次讲到以斯拉记的有很多在讲到神的手哈。那么神的手带领以斯拉在做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上面呢，来帮助他哈。我们上次有看到从第七章的第六节哈，神的手帮助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就得以坚强哈。到第八章啊，神施恩的手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哈。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哈。神的手保守他们，让一切寻求他的都可以寻求找得到哈。神的手也保守他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哈。所以神施恩的手，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第二题就是说，神的手是以斯拉的主题之一哈。请读对以下这些经节啊。那么神的手帮助以斯拉，你会不会很恳切的向神求告，就是神的手来帮助你吗？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很希望神的手来帮助你？那么另外一个哈，或者哈，你觉得靠自己的手来完成比较实在哈？你们小组可以讨论一下哈。我也常常需要神的帮助哈。我前几天我给大家写个 email， 就是我这个去检查了胃镜以后，以前我有胃出血跟这个胃溃疡。这医生要我再去检查，没想到一检查的时候他就全身麻醉，那个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做一点这个 biopsy 的时候就顺便做了这样。我说好啊，就做了。做了以后就回来的时候好可能还有麻药还什么的，我就觉得没有很在意。就他说你饮食都可以正常吃，我就正常吃啊，正常吃喝啊，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痛，就是这个心情就非常的不舒服啊。我就要常常倚靠神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才会需要神的帮助，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靠自己有时候就不行啊。那么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需要神的手来帮助的时候啊。那么这是第二题我们今天要讨论啊。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已经念过的耶利米书的这个神借耶利米和口要所说的话啊。所以以上我们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神的话必然成就，神要眷顾你。但是罪恶必须要去对付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以斯拉要教导他们，很多时候你们要悔改。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到第十章他讲到要圣洁啊，但是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啊，他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在新约圣经没有叫我们说你不可以娶外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圣洁的原则要持守哈。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结论讲完，我们再来说。 所以你们寻求我，如果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的应许啊。但专心寻求我要有人来带领，所以我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带领别人来专心寻求神的人啊。这不是只有牧师啊、长老啊、传道啊、这个执事啊、这个什么区长啊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哈。所以以斯拉他专心来带领人来寻求神，他自己读圣经哈，他立志。他立定他的心是查考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他有三个，他不是立志随随便便，他有很清楚的，他自己查考，他自己遵行，他也教导别人。然后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要这样发心啊？所以你要能够这样做，以至于你可以专心来带领别人来寻求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我上次有讲到说我们这个圣洁我一定要再讲一下，所以我再补充两个 slide， 就是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圣洁，不可以拿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第十章来应用到今天， OK， 因为当时的是你必须要应用他圣洁的原则，但是不可以说你今天随便找一个理由把这个妻子休掉。那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很短啊，我们一起来读，来。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不要离弃妻子，这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哈，所以不可以这个分开哈，这个是神所配的人不可以分开哈，所以不可以拿那个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应用的今天哈。那么但是他讲到一个圣洁原则，圣洁原则不能改变哈，那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又要圣洁。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要尊重，所以特别我上次有说的，就是特别在性的事情上头我们都要圣洁，不可以去污秽床。你不要觉得说神也没做什么事情，神今天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你可能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神必要审判。那么我们基督徒在各个层面也需要圣洁，言语思想工作侍奉都要圣洁，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一样的，今天又超过太多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读到以斯拉在教导百姓的事情上，主啊，他是何等的信心，也让我们看见教会属灵的复兴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常常能够专注，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上我们可以认识清楚明白，也能够专心的去遵行，也能够来教导人。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知道怎么样来彼此配搭，以至于这是你的教会，你的身体可以被建造。愿主你这当中来帮助我们常常学习以斯拉这样的一个榜样，做一个愿意被神来使用，来领别人专心来寻求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今天都可以专心来寻求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分组啊。如果你需要那个小组讨论的那个题目哈，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印出来，我好像印了一些，你可以等一下可以在那个柜台前面来拿哈。我不知道是你的话，我不知道是你的话。